各位弟兄姐妹及朋友，最近两个月我与各位一样都一直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也见不到什么人，本来可能会闷得发慌，而在这一阵子儿子一家来我们家常住，家里就热闹了很多。尤其是孙女才刚过17个月，正是在成长的时候，似乎每天都有些变化，语言能力及体力各方面都一直在进步。两个月他刚来的时候只会叫妈妈搭档，就是爸爸，如今也会叫爷爷奶奶了。刚来时只能摇摇晃晃的走个4-5步就要停下来休息，或者摔倒在地上，现在则可以走走停停，连续走100多米的路都没有问题。我们家附近有个湖 Capital Lake， 就是因为孙女会走路，我们就常带她去湖边的草地上散步。但那里靠近湖边的地势比较低，若要从湖边走回到马路上，需要爬一个约20英尺高的坡。在刚开始去的时候，孙女虽然可以走平路，之后他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也可以自己走不摔倒，但他不肯走这个还有点斜度的上坡，每次走这坡时他都要大人抱他。其实这也很可以谅解，因为这个斜坡连我这个将近60高的人看上去这个坡都有点陡，而对于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这个坡想必就更陡了。但有一次我及我儿子带孙女去，但那次他居然在我们用不断的鼓励的方式之下，连哄带骗的让他呢自己慢慢的爬上了那个上坡路。那完了之后我们大人都很开心，我就跟儿子开玩笑说不久以后孙女跟我就可以去爬山了。因为在我们儿子小的时候，我们家每到了暑假都常会到美国各地国家公园去爬山。我想以后你的孙子孙女长大了，若是主许可我还走得动，我还真有可能带他们一起去爬山。谈到爬山，就在我们这里你地势很平，没有什么爬山的机会，但耶稣当年在世时所居住的以色列地却完全不同，那里山多平地少，到哪里去都要经常爬山。像是上主日的经文一开始头就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今天我们说上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去耶路撒冷，上与去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在这里上还真有往上走的意思，这乃因为马可福音第10章开始的时候，耶稣还在约旦河外，就是今天的约旦河谷一个叫做比利亚的地区，那里的高度是在海平面之下约900英尺，也就是海拔负900英尺。今天经文开始提到的耶利哥城高度也差不多，人是海拔负860英尺。而直到今天经文结束时，耶稣及门徒到了耶路撒冷，那可是海拔约2500英尺高的城市，比耶利哥城高了3300多英尺。所以从比利亚经过耶利哥去到耶路撒冷，真是往上走，爬很多山路。今天我们爬山是为了健身或者为了爱好，然而当时耶稣爬山是生活所必须，不但爬山很辛苦，他也知道在旅途终点等待他的是看他为眼中钉的仇敌，是想除掉他的犹太教领袖。耶稣知道在他走完这山路时他将受苦被杀，但他仍旧奋勇直前，因为 他知道什么是他来到世上他所要完成的使命。耶稣与他同行的人从比利亚到耶路撒冷去，要先经过耶利哥。这个城市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城市。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时，第一个征服的城市就是耶利哥。这城市从古代一直就有人居住，到了耶稣的时代，那耶利哥的旧城已经凋零式微。但那时的希律王在旧城的南边建了一座很美的东天行宫，在这行宫的东边的地区呢，又发展为一个新的城市。啊，今天经文中的事件呢，可能就发生于这个新旧耶利哥城之间。在那里，他们碰到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后来呢，他要被耶稣医治。马可福音一般不会提到那些被耶稣医治之人的名字，但这里呢，他居然特别提到这位讨饭的瞎子，名字是巴迪买，还解释了因巴那个因呢，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巴迪买就是指迪买的儿子。这位巴迪买是马可福音所有被医治人的人当中唯一他的名字被提到的人。可能呢，这人呢，在马可福音，马可呢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呢，他还在，而且呢，当时教会里还有人认得巴迪买这个人。但是在那天，巴迪买呢是坐在路旁讨饭，他听见有人说拿撒勒的耶稣来了，他以前也听说过耶稣有医治的能力。耶稣之前在伯大尼所行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巴迪买也可能听说过。这次他知道居然耶稣就要从他面前的路上经过，他就非常兴奋，心想哎，这下能够医治他的人来了。他就大声的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他为什么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呢？我们知道犹太人自认为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大卫的子孙，但他们也期盼一位大卫特别的后裔，就是那位要来拯救犹太民族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因此后来有一次耶稣在殿里教训人时，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这问题表示当时很多文士及其他人都将这位特定的大卫的子孙当作是基督，但一般犹太人不认为耶稣是基督，他们只称他为拿撒勒人，拿撒勒的耶稣。但这位巴迪买不同，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他的心眼却看得清楚，他认识耶稣就是那位特定的大卫的子孙，认为他是基督，他就大声呼喊，寻求这位基督的怜悯。在他大声喊叫时，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这些人不太可能是耶稣的门徒，门徒一般不会阻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更可能的是这些人呢，是呢其他在同时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他们要去耶路撒冷过节。那时逾越节快到了，这是犹太人每年要守的三大节期之一。在这些重要节期时，各地的犹太人都会按照传统去到耶路撒冷朝圣，在圣殿里献祭并且交圣殿税。因此那时就有许多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或其他地方来的朝圣者，他们要经过耶利哥去耶路撒冷。这些朝圣者到了耶利哥，就还剩下20英里的山路要走。那天可能就是这些朝圣者觉得这讨饭的乞丐喊喊叫叫很烦人， 在古今中外，乞丐都被世人所鄙视，在第一世纪时的犹太社会也不例外。特别是那些朝圣者忙着赶路，看到乞丐坐在路旁，已经觉得有点妨碍他们走路了。若是这人还叫叫嚷嚷，那就更引起他们的反感了，于是他们就不许他作声。但巴迪买很有信心，他不会因有人阻止他就停止，他反倒越发大声，重复的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因他那时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有人说过，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人走投无路时，就知道自己的有限，就会谦卑的求助于神，那时他的信心就极为迫切，在那个时候天国的门就会为他打开，他就得到了救恩。巴迪买就是如此，他充满信心的抓住机会不放，最后就是因为这信心得到了结果。第49节记载，耶稣终于听到他的呼求，他就停了下来。耶稣虽自己也忙着赶路，希望在天黑以前赶到目的地，但他仍有时间给所有因信求他的人，因他怜悯像这样有需求的人。于是他就叫门徒把巴迪买叫来，这人一听到耶稣叫他，就很兴奋的丢下他的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的面前。这里他的衣服应该是他的外衣，在那物质缺乏的时代，一件外衣可以有多种用途，白天可以披在身上，晚上可以当被子御寒，坐在地上时也可以当做垫子。在当时，外衣是穷人所看重的财产，现在呢，这个人呢，连外衣都可以放到一旁，象征他有抛弃一切来到耶稣面前的决心。那时耶稣明明知道那人的需要是什么，但他还是要那人自己说，要他用口表达他的信心。耶稣就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在那时巴迪买先称耶稣为拉波尼，这里和合本有注释说，这称呼的意思是夫子，就是今天的老师。犹太人一般称老师为拉比，而拉波尼比拉比这称呼更尊敬一些。接着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这句话按照原文的语态，也许翻译成：“请你让我看见吧，请你让我看见吧。”这样更能表达出他恳求的态度。他请求耶稣让他看见，就表示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让他看见。于是耶稣就因着他的信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就立刻得到了痊愈。这里耶稣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中的这救字有双重的意义，这个救包括了身体的医治及灵魂的医治。巴迪买的眼睛能够看见，此外他也得到了救恩。他就离开了耶利哥，跟随耶稣一起去爬山，去到耶路撒冷。这里的跟随表示他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愿意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巴迪买因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就有了极大的改变。在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他原来是坐在路旁，现在他却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可以在心中想象一下这改变的情景，是一个多么生动的图画。原来他眼睛瞎了，只能坐在路旁靠讨饭为生，他的光景是多么悲惨可怜，他的前途是多么无望。但现在他信了耶稣，他就能看见，他就能走路，甚至立刻开始走在路上，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且刚才说过，他的名字很特别的， 被记在马可福音中，表示当时福音书最初的读者有可能认识巴迪买，认识他的信徒。若是如此，那巴迪买在他得医治以后一定是一位非常热心的门徒，因为经常向他人为主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是如何的让他眼睛看见，也带给他人生新的方向。弟兄姐妹，你在这时候也可以在心里想一想，你信主的经历是否有点与巴迪买类似的地方呢？在我们以前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眼睛是瞎的，我们属灵的光景是可怜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今生的需要，却不知道有更好的永生。我们也常会为一些生活困难而感到走投无路，但有一天我们听到了有耶稣这位救主，我们就像巴迪买一样有了盼望，我们就拼命的想得到耶稣。最后当我们相信耶稣时，他就拯救了我们，从此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不再只是为今生而活，而是可以跟从主耶稣走那美好的天路。这条天路虽像是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一样，是上坡路，不是平坦的道路，不好走。你若知道爬山不容易，你若爬过山的话，你知道山路经常是弯来弯去，有时下一段路是怎么回事都看不到。但在这时候因有耶稣在前面引领我们前进，我们就能有信心继续的走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巴迪买的生命改变之后，他的生活不再只是求个温饱，而有了喜乐，有了动力，而有了方向。那在你认识耶稣之后有了什么改变呢？你也有类似巴迪买的经历吗？这个医治巴迪买的事件是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最后一个医治的神迹，之后马可福音就要开始叙述耶稣的受难周。新约圣经四卷福音书都很注重耶稣的受难周，都花了许多篇幅记载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到他复活的时候的许多的细节。就以约翰福音为例，有约翰福音用了将近一半的内容都是关于耶稣在所谓光荣的进城之后所发生的事，而马可福音也从下面第十一章开始用了整本书卷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记载耶稣在受难周发生的事。所以下面第十一章是一个新的单元的开始，之前马可福音的重点是在于耶稣在加利利地的事工，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却以人子的身份来侍奉世上的人，他行医病赶鬼的神迹来解决世人的生活所需，又宣扬神国的福音来带领他们悔改。但是从第十一章开始，他侍奉的地方将从在北部的加利利转到南方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要面对犹太领教领袖的仇视、阴谋和杀害，他也要斥责犹太教的背离真神，也要预言他们将要遭遇被毁灭的命运。那天在耶稣医治了巴迪买之后，他们就继续前行上山。到了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提到耶稣经过耶路撒冷东边近郊的两个小村子，一 一个叫做博法奇，一个在叫做博大尼。比较靠西北的叫做博法奇，比较靠东南的叫做博大尼。两个村庄离开耶路撒冷都很近。我以前说过，从博大尼到耶路撒冷就像从我们教会到 Costco 那样近，而博法奇就更近了，几乎就在城外。圣经中很少提到博法奇，但在福音书中提到博大尼好几次。在博大尼那里住了一家人，有姐弟三人，姐姐叫做马大，妹妹叫做玛利亚，还有一个弟弟拉撒路，他们都是耶稣的好朋友。耶稣曾多次在他们家里吃过饭。刚才我也提过，之前拉撒路得病死了以后，耶稣能救能使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之后还让他复活。借着这个事件呢，彰显了他的大能。今天经文最后也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在那个礼拜当中呢，每天晚上他都要出城在博大尼过夜，很可能都是住在他们姐弟三人的家中。那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前一天是在博大尼，因此耶稣在离开了耶利哥之后呢，不是在同一天就直接去了耶路撒冷，而是在博大尼的这人家里停留了一晚，第二天才去。在进耶路撒冷之前，耶稣要先经过橄榄山。在今天很多游客若是去圣地旅游的话，他们都会去橄榄山一游，从那里橄榄山上看耶路撒冷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乃是因为橄榄山与耶路撒冷城之间是一条纵横南北的山谷，叫做吉伦西谷。那从橄榄山看耶路撒冷的视线呢，就不会被挡住。马可福音后面第十三章就记载，耶稣与门徒有一天就坐在橄榄山上，耶稣一面看着圣殿，一面向门徒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不过要提醒大家，在这个照片中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有一个金色圆底的建筑物，这不是圣殿，而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因为圣殿在后来主耶稣在世之后的几十年之间，在公元70年时就被罗马人所摧毁，之后圣地就被伊斯兰教徒占领了十几个世纪。在那时候呢，也有伊斯兰教徒呢就在圣殿原来的同一地点盖了这个照片上的清真寺。所以在今天我们去耶路撒冷的话，我们看不到圣殿，我们只能在心中想象当时耶稣所看到的圣殿的情景。耶稣到了橄榄山就要开始准备他要去耶路撒冷。从第一节的后半部到第六节叙述耶稣指使两个门徒来为他准备一批他要骑着进城的驴驹。这里马可描述了其中很多细节，包括在一个村子里有一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拴在那里，门徒去到那里就可以把那个驴驹呢 解开牵来。耶稣也告诉门徒，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把驴驹牵走时，他们只要说主要用它，那么旁边的人就会让他们如此做。后来门徒去了，果然一切都按照耶稣所说的成就。那有人呢就认为呢，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完全按照耶稣所说的成就，乃是因为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能预知所有将要发生的细节。但还有一种不是那么超自然的解释，就是呢耶稣根本是事先与那个驴驹的主人讲好了，而那主人呢当时还是可能在，根本就跟耶稣在一起，是那个主人受了圣灵的感动 主动的告诉耶稣说呢，他有一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那耶稣呢就可以用着这个驴驹呢进入耶路撒冷。于是呢，耶稣就把这个牵驴驹的指示告诉他的门徒。按照这样的认知，那第三节中提到的主要用他的主，不是指主耶稣基督，而是指的驴驹的主人。那么既然主驴驹的主人要用他，那旁边的人让门徒呢把驴驹牵来就很合理了。无论是什么原因，让整个预备驴驹的事完全按照耶稣的指示成就，不管是什么原因。但我们最想知道的还不是这事，而是呢，为什么耶稣要骑着驴驹进城呢？耶稣可以从耶利哥爬山到橄榄山，他一定可以走路进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在这时候他要骑驴驹呢？这里马可福音虽然没有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但很明显的耶稣骑着驴驹的许多细节都应验了旧约有一个先知叫撒加利亚的先知，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预言，在那里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的驴，就是骑的驴的驹子。这撒加利亚书中提到的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是预言一位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的驴来到耶路撒冷的君王。今天我们知道这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还有若我们继续看撒加利亚书这段经文的下文，就知道这君王将要除去战车战马战功，要带来和平，还要统治全地，这些预言都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段经文中也提到用立约的血使囚犯被释放，这预表了耶稣将用他的血来成就一个新约，将世人从罪的权势中释放出来。我们现在回到马可福音，这时门徒呢，因着他们对于旧约圣经的了解，他们也可能想到撒加利亚书我们刚才讲到的经文，他们就意识到耶稣骑驴驹的意义，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上面，当作坐垫让耶稣来骑。还有其他许多同行的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用来表示他们对于耶稣的尊敬。那约翰福音的平行经文说呢，这里他们用的树枝是棕榈树枝，就是今天很多教会把每年复活节前一个礼拜天称为是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有人用棕榈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来表示对耶稣的尊敬。那这些教会呢，就是在那一天，就是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天，纪念这个耶稣进入圣城的事件。我们可能会奇怪，为什么在那时会有人把棕榈树枝铺在路上表示尊敬呢？原来按照旧约的教导，在以色列人守祝棚节时，他们要用棕榈树枝来纪念他们在旷野40年中，他们是坐在帐篷里，他们是搭棚为屋啊，纪念那些日子。但是呢，后来呢，渐渐的棕榈的树呢就开始演变成为犹太国的象征。在西元前的第二世纪，犹太人有一段时间能从外邦人的统治中独立出来，那时的革命政府呢就发行了钱币，在那个钱币上呢都有棕榈树的图案，由此推想，那时颂赞耶稣的犹太人或许是抱着恢复以色列国的盼望，他们听到或见到耶稣能力， 又认为他是那位上帝差来的基督，认为他要来率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至于下面第九节中提到的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这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何善那是亚兰文的发音，那亚兰文是与希伯来文非常的接近。何善那原来的意思是求你拯救，后来呢就变成赞美的意思。当时喊这些话的人呢，犹太人都知道旧约诗篇中有一段话说呢，耶和华求你拯救，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里求你拯救的原文啊，若是发出音来就是何善那。那这篇诗篇呢，原来是用来欢迎大卫王，或是未来像大卫王一样的弥赛亚的来临。所以那天在耶路撒冷外的众人，既然他们把耶稣当作是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那位新以色列王，他们就用诗篇第118篇的经文来欢迎耶稣。他们把耶稣当作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还有如同第十节中所说，耶稣要来复兴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就是以色列国，所以他们要称颂他，是为了盼望他来复兴以色列国，地上的以色列国。今天我们知道他们如此颂赞耶稣的动机不对，那时的群众是欢迎一位地上政权的君王，这不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耶稣的确是君王，但他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而是神的国。所以在我们回顾这个事件的时候，这个事件有人称之为光荣的进程 Triumphal Entry。 那当我们回顾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与当时的群众对这事有不同的认知。耶稣谦卑的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确是应验了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因为基督的确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但我们不要过于看重耶稣进城时被世人荣耀的场面，因为那个场面是暂时的，是虚浮的。当时颂赞他的群众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其实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光荣的凯旋式的进入，不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进去，所以这不是所谓的 triumphal entry。 耶稣进城乃是一个苦难的开始。耶稣的确要得到荣耀，但他不是在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得到，而是在他后来死而复活升天的时候得到。就如腓立比书中所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在那个时候，在他升天的时候，天父上帝会让耶稣得到最高的荣耀。但在这之前，耶稣要先为了救赎世的罪而受苦，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而且那天耶稣似乎都只是在他进城之前受到群众的欢迎，这些事似乎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外。下面第十一节叙述，在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时，这里只提到十二个门徒在他旁边，没有其他人继续的热烈的欢迎。这里叙述耶稣在圣殿里观察了一下圣殿的操作的情况，到了天色渐晚的时候，他就和门徒出城回到伯大尼去。 先前在城外送赞他的群众似乎早就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消失了，也许这些群众当中很多是从加利利或其他外地来的朝圣者，他们这些从外地来的人不容易在劫机中在城里找到住处，因此在天色渐晚的时候他们就四散到城外不同的村庄找地方住了。无论群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耶稣没有在圣殿里那天被人拥戴是事实，他既没有在那天被宣告为弥赛亚，也没有什么荣耀加在他身上，耶稣只是安安静静来到圣殿又安安静静的离去。但这并不表示耶稣进入圣殿这事不重要，他在那天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为了来看圣殿，他在那天观察到圣殿里的情形，他的心中必然非常的感慨痛心。这也解释了在第二天他来到圣殿时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下个礼拜天我们要看之后耶稣如何在圣殿里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他要斥责当时宗教领袖败坏了人的圣殿，他也预言人手所造的殿将被拆毁，而要被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殿，这个不是人手所造的殿就是耶稣自己，这个新的圣殿要代替这原有的圣殿。回顾今天经文，我们看到其中记载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件是耶稣从耶路哥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医治了瞎眼的巴迪买。第二个事件是耶稣在进耶路撒冷时得到群众的尊敬及颂赞。在这过程中耶稣得到荣耀，但那只不过是暂时虚浮的荣耀。在耶稣到达圣殿时，那些先前热待他的群众已经消失了，但耶稣不觉得需要从世人得到荣耀，因为在那天他不是为了要得人的荣耀而进入耶路撒冷，他乃是为了关注圣殿是否被人滥用而去到那里。今天我的讲道是以我们的孙女爬山为例子开始。其实今天经文中这两个事件也可以用爬山连在一起，因为耶稣也是一直在爬山，而且他是爬三座不同的山。第一座山是橄榄山，当时耶稣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要走20英里左右的山路，要往上爬3300英尺的高度才能到橄榄山。在这过程中他要花很多体力，但他为了顺从神侍奉人，他就心甘情愿的去走这山路。在路上他为了怜悯巴迪买这个瞎子，在傍晚百忙中停下来帮助他，让他能够看见。到了第11章开始，耶稣接着要爬第二座山。今天经文中没有提到这座山的名字，但耶稣刚才说过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去到圣殿，而圣殿所在的是在锡安山上，这是耶路撒冷城中地势比较高的一个地方。耶稣那天进城乃是为了去锡安山去观察圣殿里的情形，好为他第二天的事工做准备。在这个很短的旅程中，他骑了驴驹进城，是按照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这是一位谦卑的君王进城的方式，象征了耶稣原来是天上的君王，却为了世人谦卑的来到世上。而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也是他这次上耶路撒冷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爬第三座山。 这第三座山叫做迦略山。迦略山这里的迦略两个字是和本中文圣经中有那个格格他这个地方的另外一种发音，格格他跟迦略的发音有点类似，格格他或迦略，这是耶稣上十字架的地方。教会的传统认为耶稣呢是在 一所山丘上被钉十字架，所以称那个地点为格格他山或者是迦略山。这山是耶稣在世侍奉的终点。上个主日经文有一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些经文就把耶稣在世的侍奉做了一个总结。耶稣就是在迦略山上舍命做你我的属下，他给我们立下了榜样，让我们信他的人在走信仰的道路时也愿意学他的样式，爬艰难的山，在人生的试炼中继续忍耐，甚至也愿意在遇到周围有人需要帮助时停下来一下，不继续爬山，停下来花点时间来帮助他，就像耶稣在那天帮助那个瞎子一样。此外，耶稣的榜样也让我们愿意在自己属灵的道路上爬山。耶稣当年为了圣殿不洁净而要进入了耶路撒冷，今天我们的圣殿就是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靠主继续对付自己心中的罪，让我们的心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让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你这么顾念我们，你怜悯我们世人的罪，不能自拔的罪。主啊，你就谦卑的来到世上，你经历着人生各样的困难，各样的痛苦，我们所有经历的痛苦困难你都经历过。主啊，你如此来就是为了我们，你在路上辛苦的奔波，要爬山，体力的消耗，还要受世人的讥笑撇弃，到了耶路撒冷你更是被犹太教领袖的阴谋所杀害。主啊，在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来就是为了我们，你要在那迦略的山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做了一位代罪的羔羊，使我们的过犯能得到赦免，我们何能感谢你。主啊，你今天是我们的主，你让我们信了你，也赐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力量像巴迪买这个瞎子一样，我们欢喜，我们兴奋，我们愿意有力的跟随你走这个山路，就是去天国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中各样的困难我们不怕，因为有主你与我们同在，继续赐我们力量，特别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当中啊，我们的日子有时候真不容易过，但是我们有你我们就放心，因为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在死因的阴谷中你就带领我们前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